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又聚集在线上一起敬拜天上的神。我们今天晚上继续用雅歌做彼此的分享。我们上次讲到雅歌的第六章，我们翻开雅歌第六章，里面谈到这个第三节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因为他心中以主为中心所以就凸显出他生命的美所以从第四节开始就是这个良人对佳偶的一个赞美，以及这个众人对佳偶的一个羡慕。到了第十节我们也看到了，这是外人看到佳偶的美，也这样的赞美因为他就像独生的佳偶一样所以第十节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的是谁？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当然，这就是指的这个佳偶那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十二章，他在描述这个我们所谓的教会的这个妇人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他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一般我们把这个解释成这个主的心腹就是教会教会有神的同在所以就像这里所形容的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形容就像这个佳偶一样。那因为众人看到佳偶的美从十一节开始，应该到第七章的第十节这是一个大段落。那因为我们在圣经的分段落上面是把它分开的，但是呢其实它在原文里面这是从十一节六章的十一节到七章的第十节这是一个段落。那在这段落当中我们在上个安息日也就是这个安息日我们讲过第十一节说：“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就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那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我们蔡圣明长老把它解释为良人下入他的这个核桃园，要去看他谷中青绿的植物他把谷中代表虚怀若谷，也就是谦卑的一些信徒那主呢就进入他的心来看他看他的葡萄发芽没有这个石榴开花没有，那不知不觉呢他的心就将他安置在尊长的车中。那尊长其实在圣经同样这个字很多地方都把它翻成甘心就像在造会幕的时候大家献出的东西上面写说凡甘心献上的，甘心乐意的这个甘心所以呢心甘情愿服侍神的人主呢就进入他的心中这是我们在蔡圣明长老他的一个属灵的体验但是呢我们更能够把它看成是佳偶的一个改变他的一个体验。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以主为中心的时候，他就能主动的 下到这个核桃园，下到谷中去去关心这个主的园子。就像这里所讲的，说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他亲自呢下到这个核桃园听说这个核桃当他要开花结果之前这个病虫害特别多所以呢要特别照顾所以他下到这个核桃园就是呢要看看这个核桃到底有没有这个病虫害，有没有病真的关心这个他良人的园子，而且下到谷中谷是一个谦卑的意思，就像前面讲的我是谷中的百合花谷呢是一个很深很这个人家可能呢不容易到达的一个地方所以前面用谷中的百合花来形容这个百合花的一种这个卑贱，一种这个几乎人家看不到所以下到谷中去看这个园中这个葡萄这个开花没有，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他不知不觉呢这个心腹就进入尊长的车中那 这个尊长另外的圣经他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呢高贵的高贵的人，尊贵的人或者是呢尊贵的国民就像我们谈到当我们被拣选之后，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说呢，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国民所以呢我们是有君尊的一个祭司当你这样卑下进入神的园中的时候，不是高高在上，不是躺在床上说我脱了衣服怎么可以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么可以再下去玷污我的脚呢，不在这个这种想法了。当你以主为中心的时候，你就像主耶稣一样就像主耶稣勉励我们的说呢，我们要这个柔和谦卑才能够呢去想主耶稣给我们的这种安息所以他心里柔和谦卑，要我们也像他一样所以呢下到这个核桃园，下到谷中去关心这个谷里面这个园子里面他的作物的一个生长真的去关心，那你不知不觉呢你就会进入尊长的车中在这个尊贵的国民的个行列当中所以呢在别人瞧不起你，但是呢当你在服侍主的这个当中呢，却是神看为最宝贵的最尊贵的，好像被列在这个尊贵的百姓当中一样就像这里所写的。那为什么他这个在尊长的车中，这个车要用他们平常用的这种战车呢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因为耶和华的一个百姓就是军队，所以呢神称为呢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后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众女子看到这个苏拉密女一进入这个车里面，在圣经里面怎么记载，他们就一直喊苏拉密女啊回来，苏拉密女啊回来他们呢要看看她，结果这个在第十三节的后半段说，你们为何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练跳舞的呢我们知道马哈练就两队军兵的意思就好像两队军兵在跳舞，其实不是，这是呢神的行列这是很雄武的那我们在星期六有谈过，其实看起来是雄武，其实呢是呢他们娶亲的行列。为什么？因为呢王要来娶亲了那这个牧羊女她心中所盼望的是什么？ 我们从第一章就可以看到，他愿王呢带他进入内室，所以呢，在接下来他在这个期望当中呢，又看到王呢，哇，坐在他的王位上，邀请他呢进呢筵宴所，所以呢一步一步的，他一直期待着王，他能够成为王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因为他的灵修，他跟这个良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越来越亲近，所以呢，他改变越来越多，所以刚开始这个良人称赞他，哇，只是眼睛，后来呢，到了第四章，我们看，哇，他看起来非常完美，用七种形容来形容他的完美，但是呢，到了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开始就说王女啊，她是一个王女。什么叫王女？其实她原文就是一个高贵的女子。那我们讲呢，她也是属王的，属于王的一个这个女人是属王的女人。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我们以后呢要跟耶稣基督一起做王。那但是呢，我们又是心腹，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就是王女。要成为王女，要像圣经里面形容的，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他用他的身上的十个这个器官来描述他的一种完美。这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要求我们的一样。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他用十样来表达他的一种完全。我们看一下这个雅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雅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说：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流系住了。这里谈到十点，从脚到头，头上的头发。那之前欣赏就都是从头开始，就像心腹在欣赏他的良人也是一样，从头欣赏。但是呢，神欣赏他的这个王女啊，他是从哪里开始？是从脚开始欣赏。为什么？因为脚代表行动，脚代表行为。所以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他要求呢，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也就是呢，我们在行为上面来灵修自己，我们本来就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得到洁净了，但是呢，我们的生活上面行为在完全的时候，我们就全身干净了。所以脚代表一种行为，所以我们也提到在这个诗篇第一篇第一节里面，他说不占罪人的道路。这个站就是你脚站在，就代表你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行为上面，要有很好的表现，就像这里神所要看的一样，他是从脚看起，所以呢，他是从我们的行动看起。之前的这心腹呢，都躺在床上，在那里妄想啊，空思梦想。不管是第三章或者是第五章，我们都看到他在夜里在床上在那里想。但是这里 我们看到的就不一样，他开始看到脚，让良人呢看到他的行为。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22节，雅各书第一章22节，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照自己的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不是单单听到，要行道，因为你没有行道，你不知道你的道理到底遵守到什么程度。我曾经讲过，我还没结婚的时候都认为自己非常温柔，很有道理，但是一结婚之后不对呀，怎么一个很多不好的一种个性，一种特质呢一直凸显出来，才发现说，原来听到跟行道的距离是这么远。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在强调的就是要我们行道，就像这个脚一样，不但要行道，而且呢这里特别形容说呢，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脚在鞋中啊。当然呢，脚穿鞋鞋穿在脚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呢，这个鞋我们一般来讲，哇，都穿皮鞋，都穿很漂亮的鞋，但是呢这里是他们平常的鞋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的鞋大概都是凉鞋草鞋，虽然是凉鞋草鞋，但是呢是他生活上的，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你的脚在你平常生活穿的鞋子里面是不是漂亮呢？有人呢穿在皮鞋里面呢，哇，那个脚觉得很漂亮，但是一露出来，哇，奇怪，你的脚怎么变这样，哇，这个黑指甲，哇，歪七扭八，看起来就很丑，所以有人不敢穿拖鞋，为什么？因为一露出来，哇，脚好丑。但是呢这不一样，他的脚在鞋中啊，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非常美的，虽然是凉鞋，虽然是拖鞋，虽然是草鞋，但是却凸显他脚更美。我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走在这世界的路上，虽然呢这世界充满罪恶，充满各种的患难，但是呢因为我们有主同在，我们走在这个世路上啊，让人家看到你的脚，你的脚中是何等的美。尤其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用福音啊像鞋啊穿在我们的脚上。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15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里叫我们要用平安的福音，我们的福音是平安的，让人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而我们要把这个美好的信息传出去，就要呢用这个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我们的脚上。所以呢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这个福音就要散播到哪里，就像穿在脚上的这一双鞋一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呢福音的鞋，所以这王女之所以美啊，一开始让新郎看到的就是她脚穿在鞋中， 显得呢特别的美。我想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但有好行为，能够呢凸显出我们是王女，我们更能够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我们的脚上，让我们呢所走过的痕迹都是呢非常美的。就像在这个罗马书，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章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信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报福音、传信息信的人呢、啊？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相信啊，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王女一样啊，这个脚在鞋中啊，凸显出啊她的美来。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她的腿啊，他说：“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美玉，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我的良人，他的腿也是一样。我们看一下啊，十五节，五章十五节，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你看，我们的腿就像啊主耶稣的腿。那这腿是什么？我们之前讲说，腿是支撑你全身的力量的，是一个支柱，是一个啊根基，是一个啊基础。那我们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如果读到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就可以知道，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啊，所以呢，这两根腿如同白玉啊。这个神的话语就像这个白玉一样温润，而且呢宝贵，就像珍宝一样，就像这里所讲的美玉，它是非常珍贵的，并且呢，它是像玉一样，非常啊这个温润。所以神的话语可以滋润我们的心，神的话语呢，让我们呢，你读了之后，你人相对的就很有气质，就像君子配玉一样，那个玉配在身上，明明一个很粗鲁的人，配着玉，就让人感觉呢特别啊，有那种气质。所以这个玉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腿啊圆润啊，像美玉一样。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基础上面，我们要让神的道充充满满充满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成为啊有根有基的，就像啊这两根腿一样，一直支撑着整个身体，让道来支撑我们的身体，就像这两根腿一样。所以我们说呢，这个腿就是一个支柱，而这种支柱呢，这说是巧匠他的手所做成的。今天的教会，或者呢我们所说的这个教会的根基啊，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一个这个生命啊来立的啊。所以保罗说呢，没有其他的根基了，只有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代表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用道来这个引导我们进入他的国里面啊。所以呢，他来到世上，他就说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借着他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根基，就是我们的基础。 而这个基础呢，在于什么？在于他的道，他所说的话。所以他说呢，我所说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就是生命。而所以呢，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啊，借着他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根基啊，巧匠做成的。其实，在圣经里，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说呢，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所造的。我们看一下这段圣经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是他的，原是他的工作，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就像我们看到我的良人，他的腿的样式一样，是美玉，那我们的腿也是美玉。那这里说呢，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呢神所预备叫我们去行的。所以呢，我们这双腿根基就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他的目的就是去行善，把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事情把它行出来，就像这双腿一样。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第五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是给我们圣灵做凭据。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所以呢，这双腿就是巧匠做神的，就是神来塑造的，让我们能够很安稳的站立在这个世界上。那有人说呢，为什么他用这个双腿？双腿到底代表什么？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保罗要提摩太将他从保罗那里所听到纯正话语的规模用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稣里的什么？这里说呢，信心和爱心啊，能够常常守着。所以有人说呢，这两只腿代表呢，一只叫信心，一只叫爱心。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得救本乎信，本乎恩，因着信，本乎神的恩典，但是因着信。所以信仰当中很重要的就是信，因信才能够站立得住。那信，信什么？信神的爱，神借着耶稣基督他牺牲来成就这个救恩。所以呢，他的道也是用爱来形成，所以要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的，神的道就是爱，就是爱的道理。所以呢，这两个根基啊，就是爱心跟信心，用爱心跟信心，在基督里的爱心跟信心，把这个道理啊守住，让自己呢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里在讲到腿啊，有人说呢，就代表这个守住神的道啊，用信跟爱把它守住。我们看第二节，雅歌第七章第二节，他说呢，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 肚脐。我们如果看到箴言三章第八节，说呢，就医治你的肚脐。所以呢，肚脐健康代表一个整个人生命的健康。那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就是从这个婴儿，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是借着这个脐带来输送养分，来跟妈妈连接在一起。所以呢，他在这个怀孕期间的婴儿啊，所有的营养就是要借着脐带，然后呢，人就开始有一个想法，身体有疾病，那个药呢敷在肚脐上面，或者用熏的，或者用热敷的，或者用这个各种的方法涂抹的让从肚脐里面医治全身是最快所以在古埃及或者是很多古老的国家都有这种做法所以它肚脐如圆杯，为什么肚脐如圆杯？代表一种除了非常的美它的肚脐是圆圆的凹进去，哇，像一个圆杯一样。除了美之外，在当时代表呢是一种非常健康，而且呢生命丰盛的一种表现所以呢如圆杯，而且呢不缺调和的酒。什么叫不缺调和的酒因为呢他们认为喝酒可以使人得到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在四世纪第九章里面就提到这个葡萄酒，说我岂可以停止让人喜乐的一个来去做王呢？不可以的所以呢这个葡萄酒一般这个酒一般代表喜乐，而调和过的酒不但能让人得喜乐甚至呢能让人得到力量补充生命中的力量所以呢这里圣经里面说不缺调和的酒代表一种丰盛的一种领受，生命的一种饱足所以呢这个王女对于自己也是一样要非常健康。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健康？就是呢让自己的生命得到真正的丰盛跟饱足，就像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所讲的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他们长大成人能吃干粮，而让心呢心窍能够习练通达，而且能够分辨好歹这个就叫这个在灵命上面的一种成长，真正呢这个是一种成长的所以这里在谈到的这个肚脐像圆杯，不缺调和的酒我想呢应该是代表一种健康而且呢丰满生命旺盛饱足的一种现象因为肚脐是这个婴儿跟妈妈连结的一个地方以圣经的观点来看医治肚脐就是呢医治全身，让全身得到健康的这种观念。那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提到的这个神的功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这是在选这个执事这七个这个工人呢，除了有好名声之外，这里说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 那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呢，醉酒跟圣灵充满形成一个对比。所以呢，不缺调和的酒，有人把它形容成，是在属灵上面被圣灵充满，或者呢，被神的道理充满，就是智慧充足，是有这种含义。尤其呢，这个期待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随便挖期待，很容易受伤。你期待随便挖就哇会发炎因为它很容易受伤的。我们看第四点，他说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腰其实这个腰代表身体的一部分，身体所以呢，它也可以翻译成肚子，那更有地方呢把它翻译成子宫就是生孩子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外面有一堆麦子代表生产丰盛他的腰生产丰盛。这对比这个我的良人他的身体。身体跟腰有时候呢是可以相等的，但是呢他所形容的里面的东西不一样。里面的东西呢这个身体它可以翻译成内脏。内脏。所以我们之前把它表达出呢主耶稣的心肠，他心里面的一种对人的一种体谅所以身体跟这个腰他所表达的意义那他表达的意义，我们看他这个腰，他说呢如一堆麦子麦子就是我们生活需要的那也一堆麦子代表丰收。那你如果这个用子宫来这个翻译的时候，就是多产，表示呢这个王女是一个多产的在这个诗篇128篇里面就谈到了她的孩子呢像橄榄摘子围绕着她这个幸福的家庭就是这样。那一个基督徒呢？他在神的面前就是要多结果子所以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说，我们如果多结果子，我们的父就得荣耀所以呢这个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那我们看到雅各里面百合花大概都是指着神的百姓。那百合花呢，它在这个花的意义上面它很香，所以代表呢这个露出芬芳他的一个这个身体是行为是露出芬芳的那百合花的花语呢是贞洁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贞洁的爱对于他的良人，就像之前所形容第五章里面第四章里面所形容的它就像封闭的园，就像封闭的井一样为它的良人持守所以它有这个含义存在所以在这里呢，除了这个他是多产的一个妇人，也就是呢他真的很认真为主做工很愿意付出，而且呢能够多产，像一堆麦子，像周围围绕的百合花一样而且呢能够发出芬芳之气，而且呢能够为主来持守他的一个身体这是这个腰的部分。那这个良乳第三节说，你的良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这经常在第四章里面也有形容的他的双乳。那为什么用小鹿？ 啊，因为小鹿是活泼的，神的道是活泼的，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这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能剖开。所以这里在谈到他的良弩，就是攻击，是不是？这给他的孩子吃奶的，代表呢？他要付出的。这像小鹿一样，代表神的这个道非常活泼，他付出的这个神的这个道呢是活泼的。但是呢，有人说呢，这个良弩啊代表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呢，他在表达的就是这个心腹就像教会一样，那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他这两乳就像这个一边是恩典，一边是真理，有恩典有真理，这似乎呢在表达教会的一个里面所涵盖的能够领受的，就像从耶稣基督领受到一样，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在这里祷告祈求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在这里听到学习可以领受真理，所以呢有人说这个良弩就像呢这个恩典跟真理一样。那当然我们刚才讲的用信跟爱守住，那也有人说呢，这两乳就像信跟爱，我们要去兼顾我们信徒的这个信，而且呢要付出我们的爱心，这是另外一种说法所以两乳就像小鹿一样母鹿双生的，而且呢是非常活泼的。那到了第六点，我们看一下第四节，说你的景象如象牙台，景象如象牙台，我们知道景象就连接头跟身体的，那在之前形容它的景象是什么？如大卫收藏兵器的一个塔，外面呢，有一千个这个盾牌，那我们之前就提到了这个景象是一个连接，而且呢，景象他最需要的就是保护，所以他这里用另外一种形容，就像象牙塔一样，象牙洁白坚固，所以呢，他这时候的这个景象是非常坚固的，而且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我的良人他的身体这是雕刻的象牙，他身体是雕刻的象牙，这时候形容这个心腹的脖子是象牙塔。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光滑细嫩这女孩子看起来就漂亮，对不对？象牙塔，一方面形容她的美，那一方面形容呢她的什么坚固不朽，而且呢是非常的这个洁白。所以这个在形容他的脖子除了我们上次讲过的之外呢，应该有一种 不朽的一种感觉。那这一方面呢，它是一种这个华美荣耀的意思。我们之前有提过，圣经里面所罗门的宝座就是用象牙做的，是不是啊？那这个亚哈的这个象牙宫也是一样。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象牙它代表的有时候呢是代表一种华丽隆美的意思，就像他这个心腹的脖子一种华丽隆美的感觉。再来，我们看他的眼睛像西士本巴特拉并门旁水池的水池。第六点，他谈到眼睛。之前眼睛都像鸽子眼，或者呢像鸽子哇在溪水旁，我们到了第五章，看到这个良人就是这样。但是呢，他这里特别形容他的眼睛像什么？像西士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我们知道西士本，是一个大城市，它城门旁西来南往，就是人来来往往非常多时呢就是在那里走动。但是它的水池在那里，又干净又平静。所以西士本是什么意思？宁静的意思。他特别用西士本来形容那种宁静，而这个水呢是清静又不受干扰。我想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世界再乱再纷乱再淫乱再这个暴力，在我们的眼中，当我们成为王女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是脱离这世俗了。虽然西来南往的人很多在那里走动，我们心平静，心眼平静，就像这个西士本巴特拉宾门旁的这个水池一样，很这个安静的，在这个大马路边，在这个西来人往的地方，到达一种入定的一种情况。这是在这里形容的这个眼睛。那我们今天晚上先讲到这里就好，讲到第六点眼睛。那我们明天再继续，因为这后面还有一大段，那一直到第十节才是这一段的一个终结。所以我们明天早上再继续这一段。我们一起唱诗244首。